学生这几年呢，大学毕业生的刚毕业就失业的这个比率比台湾是要高很多的。在我们来想，台湾中国是一个经济成长 GDP 成长那么高的国家，可是他们的大学毕业生是失业率是非常高的，现在失业率是 12%，
是
台湾是没有到 8% 的啊。那我要说呢，这个在两年前还有一则新闻，是北大毕业生因为找不到工作回去卖糖葫芦，我还找出来那个北大毕业生是念什么系的。
嗯哼，
是念医学系的。
哦，
那我们当然，我跟人家讲的时候，有人说不是台湾有一个台大医学系的在找不到工作吗？他讲的是力学王学峰的先生。我要说他当年是有工作，是他自己为了搞政治然后不去做医生的。可是北大毕业生卖糖葫芦这个是一毕业就找不到工作的。
是，
好，那呢我讲这个例，这当然是特例。所以我要举的是2005年麦肯锡曾经登过一个中国人才荒的这个报告专题报告、China's looming talent shortage 中国呢现在马上已经有人才荒了。他指出呢，中国的大学因为它重量不重质。什么叫重量不重质？你如果有读世界视频那本书的话，他就会讲说，哇，这个中国这几年的话、特别是中国的数理工科系生产多了多少多的毕业生出来。可是麦肯锡这个报告里面呢，他意思是说中国大学他这个也许毕业生是非常多，可是他的品质是很差的。毕业生只通理论而不通实务，还有一个最糟糕的问题，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常常是没有团队精神的，所以有高达90%并不适合为服务业或为跨国企业工作。这是为什么中国这几年他们的国企、不要说台商是包括国企都会来，
国营企业
都会来台湾的大学办这个人才那个招财的展览。如果说我们知道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可是呢中国的国企今天已经需要来台湾去香港来找人才了。所以可见中国大学毕业生他就不适合他们用这样子。连中国国他可能都不适合中国的国企用。所以我要讲说，去中国的大学，中国大学的品质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好，那我再讲说关于去中国念大学另外一个迷思。有人以为呢，因为我们看到在欧美的名校里面，我们看到一大堆中国名校毕业出去的，有清华北大出去的学生，所以会以为说呢，你去中国念他们的名校，至少就是名校，要100大名校、会比较容易申请到欧美顶级学府的研究所。
是，
好，这是一个好的。那我要说哈，可是事实上呢，中国的留学生在海外最近几年名声是越来越坏的。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入学后的表现常常比留学考的成绩还差一大截。
这是为什么？
好，2001年的时候，美国的大考中心 ETS特别发文给美国各大学，这在美国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
你说之前没有发生过。
之前我要说，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大家还没有抱怨说，中国留学生为什么他们 GRE 明明考托福 GRE 考很好，为什么来美国表现不好？是差不多简单讲，就是中国发财以后了。中国变有钱了以后他们呢，他们开始有说入学考的成绩跟后来去美国的研究所表现以后的成绩开始有落差了然后呢2001年美国的大考中心 ETS 特别发文给美国所有的大学说，你如果在中国考的 GRE 跟托福分数全部都应该打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学生只会死记补习班非法提供的考古题库所以我要说这个为什么是90年代就是1995-96以后才发现这个现象因为中国那时候呢开始留学补留学，因为他们够有钱的
台北的南洋街补留学补了很多年
我要说
有很多只能应付考试。
好，我要说哈，
差别在哪里？
大春，我知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台北的那个南洋街的补习班有派枪手去考 GRE，
有的。
然后呢，把那个答案割下来。那个时候是美国非常强烈的抗议，所以马上台北的那个补习班不敢再做这种事的，不敢去拼命去收集考古题了。可是在9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的开始那些留学补习班开始来大做特做这种事情。所以呢，美国 ETS 就美国大考中心用强烈的这个反应，就说以后只要是在中国考的托福跟 GRE， 你的分数全部要打折。然后呢，到了2008年的时候2008年两年前而已英国的 Newcastle 大学新堡大学他一口气开除了49名来自中国的新生，因为发现他们的英文实在是太烂了而且查下去才发现原来他们考试的那个英语的成绩还有包括他们的学历证件，就是中国的大学的学历证件全部都是不孝中介 以假乱真的，而且 Newcastle 这次也是大张旗鼓，他不是这样静悄悄把那个49个学生开除掉而已，他是发新闻稿请所有英国或甚至美国大学注意中国的学历证件是很可能造假的，
是
啊，所以这是从前没有发生的，而且我觉得这是跟中国最近发财的起来的开始有这些不孝
就是有钱可以
开始商业之、有了商业化，他们又开始有钱有资本了，所以呢他们的教育啦或补习这产业有教育机制的，有了竞争了，那有了恶性竞争，所以才会搞出这些非法的勾当，而且连带的把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形象变差了啊。不过我要说呢，还有一个是不能怪这个中国变有钱的哈、然后呢，这是中国留学生最近在海外最常上媒体的一个负面新闻，就是中国留学生作弊非常严重啊。我讲的是2007年纽西兰第二大报 The Press、传媒报，它是用头版头条报道一个新闻，叫做、那个头版头条非常耸动，叫做 Chinese students the biggest cheats、译成中文就是中国学生最会作弊、他这篇报道里面呢说呢，并不是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作弊，可是只要是被抓到作弊的几乎都是中国学生。我刚刚已经讲了，从美国到英国还有到纽西兰，所以我要讲中国的大学生他的形象变差是全球性的啊。而且同一年啊，同一年也在2007年在北京大学客座的一个耶鲁大学生物系的教授叫 Stephen Stearns 啊，他是用 email 的方式发给他的全班的每一个学生，也是说北京大学呢让他非常痛心，因为学生的剽窃变成非常普遍。所以这个 email 是被公开，所以英国这个中国的媒体有很显著的报道。
是
作者这个教授叫 Stephen Stearns、指控北京大学的学生作弊剽窃太严重了。
是、这个教育时间今天我们探讨的是为什么不该去中国念大学。你刚才指出了很多调查报告啊，或者是一些媒体的研究啊，可是我们必须要去看这个中国大陆的普遍来看，它的学术研究会不会很可能根底上或方法上就有一种和整个世界的这个学术潮流跟研究的方向上格格不入的伦理。我相信这个里面可能有这种问题，而且我相信你等会会谈到，对不对？
好，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News 酒吧时时刻刻报新闻。
日本日经指数下跌4点，收在999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点，以1711点作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点，来到2830。
6.98张大春炮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探讨的一个题目是为什么不应该去念中国念大学。
好，刚刚特别讲到说中国的学生呢，而且我要说是这几年变糟糕的、因为当年我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我真的对中国学生印象还不错，大家也对他们印象不错，可是这几年特别是2000年左右、中国的学生在海外或者说外国的教授去中国教书的时候，他们都对中国学生的印象变差了，所以我是要请大家想想好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请我是希望台湾的年轻人不要想要去中国念大学。好，为什么中国的学生作弊风气那么严重呢？其实有一个原因是教授的道德水平真的也蛮糟糕的啊。我今天呢我要讲到的是我们知道北京大学有一个教授叫王明明啊，等于是中国人类学的泰斗级的人物，就是在中国你念人类学的话，念教科书的话，不是这个人写的就是这个人译的啊。然后呢他其实闹的第一次笑话是1998年他曾经审议一本这个编审担任编审一本纪登斯的书啊，英国的大师纪登斯的书啊，那本书里面呢把孟子英文的 Mencius 啊译成了门修斯、门神的门，修养的修，那个斯多葛的斯，门修斯、然后呢这是他闹的第一个笑话，你表示说你审议的话根本就是假的审议嘛、然后2003年、他自己写的一本书叫想象的异邦，这里面呢他是大量的抄袭自己所翻译的美国 教科书，而且它剽窃的篇幅多达10万字、
嗯、
已经到了2003年了、
嗯、
大春你知道我们今你跟我都有注意到中国今年的一则新闻，就是他们的左派新左派、那个、
新左派的旗手
可以
汪辉
就是也是中国大学霸了哈、嗯、叫汪辉啊，被踢爆，被南京大学一个教授王彬彬踢爆说，当年他的博士论文，一本写鲁迅的博士论文里面有大量100多处抄袭啊。那因为汪辉是中国新左派的这个门神的人物，所以呢也在媒体上演变成了这个新自由主义跟新左派之争，然后也卷入了美国的林玉生跟那个余英时，因为林玉生发表文章说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清华大学一定要全面清查这件事，可是呢清华大学这边意思就是说继续让汪辉做这个有领国务院津贴的学者，意思就是清华大学是支持这个汪辉的
哈。
然后呢，刚刚我在这个跟大春私底下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春你的解读是说，因为在文革的时代，中国那么封闭，所以中国的学者已经当年就已经养成了东抄抄西抄抄的习惯。
应该更准确的讲是，他们用一种改写的方式。
嘿。
把翻译所透过翻译所得来的第一手的讯息，
嗯哼，
改写、
嗯、
啊，语句改写，这个段落的逻辑改写，
嗯哼，
但是呢，它并不能说是东抄抄西抄，不是那么简单。它改写以后呢，并不违背原来在初度的翻译上的真实性。
好，
可是它并不负责去。说明他是引述自谁谁谁，引述自谁谁谁，所以这个在严格的学术标准上来讲是不对的。
嗯、
但是从资讯怎么讲资讯服务来的角度来看，这个在当时造就了不止一代的人从没有这个阅读原文能力的这个情况之下，获得了很多皮毛的啊，表象上的或者是第一度的这种资料。
大春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中国当年
那个不是一个学术问题
啊，他改革开放那么快，所以他非常需要大量的消化外国的最的学术思想，所以他出了这么一批山寨型的学术论著。
对
啊，山寨论著。那我要说呢，这个北大的这个人类学的这个泰斗啊，这个叫王明明的人，他是2003年被踢爆在《想象异邦》这本书里面、嗯、大抄特抄自己翻译的美国教科书。这个翻译这个美国教科书是10年前他自己翻译的。
嗯，
好，那我要说哈，已经到21世纪了，中国也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了，你在这样子大量的抄袭一本书，而且大家一看就看得出来这是抄袭来的，
就像西方不是这个美国的这个 Google，
嗯，
中国的百度，你只要把这个关键字词句然后引去两段，你就一看就看出来了。现在抄袭太容易被发现了。
是的啊，然后呢，在美国如果这种事情的话、嗯、啊，这个人呢，一定是你没有办法再做教授做下去嘛啊、
嗯。
然后呢，我刚刚讲到那个耶鲁大学生物系的教授，他讲到这个王明明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说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你被人家抓到，你一口气一本书里面抄袭的10万字，等于抄袭的多达这个1/3、2/1。
是。
好、啊，为什么你只是失去了你这个，你只是变成说你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不见而已，你还是继续可以在北大当教授嘞？嗯、好。那我再来要讲一个，其实骂中国的大学骂最惨的，骂最难听的，而且骂的就是北京大学的，还不是外国人。
嗯哼，
啊、骂最难听的是哈佛大学的数学大师邱成桐。
哦、啊，那你稍微等一下，
嗯，
我们在数学大师这边停一下，我们要进一段气象，进一段路况。我爱的是酒吧。哎，离开了人神共愤的广告，我们赶快回来。
好，
还有几分钟。
我回来讲哈佛大学邱成桐怎么骂北京大学的啊？他在2005年抨击北京大学学风不正，这是他自己用的语言哦、
嗯，
不可能出一流人才。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呢，在十年前他在哈佛所收的北京大学生啊，这个毕业生的话，水准还很高。可是最近呢，北大去哈佛学数学的学生水准越来越低了。为什么呢？因为北大的教授都忙于搞政治、搞关系、搞钱，所以推荐信根本不是教授写的，都是学生自己乱写、
嗯、
啊。然后学生呢就自己写说、哦、这是我教过最好的学生，然后教授就给他签名的。然后到了哈佛大学去，邱成桐一发现根本是资质平平、
啊、
那反而有那种呢，他去北京大学的时候接说，诶，接到哪一个人的申请函，请问这个学生怎么样，教授就说，诶，没听过，他以为就是那个学生品质不好，后来才发现那个学生后来呢表现非常好，所以他后来就发现根本北大的教授都没有在好好的教学生、
啊、
好，然后呢北大如果因为很多人去北大发现哇，常常有各个国家的政要，甚至还有我们台湾的小 S 大 S 去那里演讲啊，或者说呢有很多这个国际型的学术大师，邱成桐批评这是拿老百姓的钱在讨好外国人，而且呢搞的根本就是学校跟教授自己的关系，这个对学生根本没有任何好处，他是为了少数教授的私利而已，所以那个不需要我们台湾羡慕的国际学术交流。好，关于中国的这个学术的黑暗面，关于说教授喜欢性骚扰或甚至喜欢逼漂亮的女学生跟他上床这件事情，大家在网络上一搜寻就可以有一大堆例子，或者大家也可以找一下，在当年在2008年的时候还出过中国政法大学一个男学生因为不甘心自己的女朋友被教授潜规则，所以教授潜规则意思就是被教授逼迫一定要跟教授交往，还去杀掉那个教授，这是很有名的陈春明案。可是呢我今天就专心来讲学术上的笑话。这几年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笑话叫做熊梁山案。
熊梁山
是那个北极熊的熊良心的良山水的山，华中科大的副教授他呢自己呢写了一本书叫做道德经签释，而且呢在没有被台湾大学跟香港大学的学者踢爆里面有100多个很荒谬的这个解释之前呢，他还得过教学成果奖，就是教这个道德经，而且呢他还被山东大学的网页封为中国道德经第一人。那他的笑话多么离谱勒我们举个例来说好了，老子有一段叫做自发者无功，自夸者不长这个发是夸耀的意思，
是越无发善无失劳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熊狼山怎么解释如果别人家有一株树然后人家没有打算要砍发，就是他把发真的解释成砍树那你自己自作主张去帮忙砍的，尽管一番好心累得死去活来，可是别人还是不领情
不会感激
你，他是这样解释自发者无功然后呢老子有一句话叫做众人熙熙如享太阳劳这个熊梁山如享太劳，我们知道解释应该是好像在吃一场很丰盛的晚宴嘛熊梁山就解释成好像坐大牢一样痛苦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种误解这表达水准的确是很差是吧，
可是在中国竟然还可以得奖。
台北新天母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地形屏障，形成与市中心截然不同的舒服气候，被称为大自然所赐予的